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各位亲爱的良友家人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来到零点繁星，我是主持人王海伦。啊，今天啊，不仅主持人有新的面孔，就是我，然后呢，我们也请到了一个新的嘉宾，她就是我的同学，青草姐妹。你好，青草姐妹。
你好，海伦。
哎。
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。
是的，第一次来哈，第一次来到我们良友来做客，也第一次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良友家人分享啊、你自己，因为大家都对你不熟啊，但是我对你熟啊、所以说呢，这次小凡呢就让这次我来特别的跟青草姐妹一起来聊天。青草姐妹呢，现在正在读神学，她跟我是同学了，而且我们也是一个教会的。
嗯，是的，
对，所以说我说很熟悉你呢。那我在这里呢，就放下熟悉的那一面，就拿起啊主持人的专业性，我来问问你一些问题啦。
好啊，
第一个我想问一下，哎，青草姐妹，你为什么想要读神学啊？
读神学这个事情呢，是在两年前，我在一次的灵修默想当中，我听到神的呼召，他让我去装备自己。虽然我不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，但是神向我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主啊，我愿意去顺服你这个呼召。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神就为我开了一扇门。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身边，他们就对我说，啊，青草啊，你应该去读神学。就不单只是一位姊妹或者一位弟兄这么对我说，而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突然间都会向我提起这件事情。
有我吗？
当然有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啊，神啊，如果你真的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话，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的话，神你就为我开这一扇门。然后我就顺利的进入了神学院，就是这样。
我想每个读神学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蒙神呼召，被神呼召出来要去读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虽然都不一样哈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呢最终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的感动，神自己亲自的引领。
是的
啊，非常的感恩。
是的，
因为啊读神学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也要花钱。
对，那是必须的。
那是对。还有它是另外一个领域嘛，因为我们要装备，我们要更深入的这个了解。
对
啊，跟很多学校设定的科目，其实对很多人来讲，特别是比如说不是这个人文类的科的弟兄姐妹来讲，一下子进到他理工科，比如我原来就是理工科的，
对，
一下进到人文科，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变化的哈，蛮大的一个挑战的。那我想知道，你读的是哪个专业？我们知道里面分很多专业哈，当然我知道你是哪个专业，我想替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，你是哪个方向，哪个专业？
现在我是在叫这一门课哈，它叫做灵命塑造。这个 program。这个专业呢，它其实是强调我们的个人的灵命塑造。它呢课程设置是围绕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他每一天的灵修生活，还有社会当中的生活，还有工作， 围绕着这一些方面来设置的、
嗯、
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、
嗯、
它其实不单只是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，而且也帮助建造教会
啊。其实蛮新的哈，我知道咱们的神学院哈、嗯、每次开的很多课程都是实践类的，都是针对教会的需要的。
对，
所以呢这一类课程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，就听你刚才这样介绍的话哈。
嗯、
那在这课程里面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你的体会和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？
哦，体会当然是非常多了。
嗯，
那感触最深的呢，是有一次我们因为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有一次的进修营。
嗯，
这一次进修营呢、嗯、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。我们是去了一个营地、
嗯、
在那边待了三天两夜，然后呢每一顿饭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不说话的。
嗯，
老师呢他会发出一些经文给大家默想。
嗯，
我们在从早上起床，我们从早上起床一直到吃饭，
嗯，
一直到敬拜的时间，我们都在默想圣经上面的话语。
嗯，
让这些神的话语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
嗯嗯，
聆听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一些什么话、
啊、
然后在那个进修营当中呢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听到神亲自呼召他们，
嗯，
今后要去做一些什么。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我们虽然是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去顺服他，我们去跟随他。
嗯嗯嗯，
其实这个就是灵命塑造最根本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就是要去顺服神。
嗯，对，要听见神。哎，我刚才听你讲的就是你们的这个进修营哈，我就突然想到、嗯、其实新教传统里面哈、
嗯、
对这个灵修神学，我们说新教传统实际上有灵修神学，
对，
但是因为马丁路德改教，基本上把天主教的、嗯、全部都给倒掉了。
对对对
对，孩子和水一起倒掉了。
对，
当然没有倒掉孩子哈、嗯、最重要的根基的东西没有。
嗯，
可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我个人的想法也是，其实天主教有，就灵修神学来讲，天主教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和积累。
是的。
那比如说像刚才你讲的，在这个退休营当中的这个沉默，有点像就是大家都不说话哈，相当于一个叫静默的操练，对不对？
对， 对、
哎、
是的。
那我就想到以前我在读这个灵修神学的时候也说到，是他们天主教就是修会的一些必要的操练。
嗯，
因为这个世界太嘈杂了。
是的。
特别是近代社会，特别是我们所处的时代，
对，
每个人这个个人主义的泛滥，每个人都想讲话，每个人都要发表观点。
对，
然后呢还不发表还不行，觉得自己被忽略了。
是的。
所以很嘈杂，自己内心也嘈杂，外在也嘈杂。
对对。
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到里面安静的。那我就特别，你这样讲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哈。因为我的专业不是这个专业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。但是我也读过这方面的。在这种静默操练当中，听到神的话是一个方面。
嗯，
我想还有别的方面。
嗯，
就是对个人的方面。
对，
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是的。
嗯，
首先呢，这个安静，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安静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
嗯，
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要做些什么。
是。
通常会有很多的心思意念，那些杂念，我们平常所思想的事情、一下子都跑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呢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拉向远离神的那一边。通常我们在思想其他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神的话语都忘掉了。而这个静默安静的这个时间呢，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下，都沉淀下来。让神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。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沉淀自己。去 注目在神的身上。
嗯 嗯，你发现难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
对于我来说，不是很难。
嗯，
因为我喜欢安静。
嗯嗯。
我不喜欢太吵的一些环境，但是有一些人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呢，他是喜欢热闹的，
对，
非常喜欢热闹。如果没有人在他身边说话，如果没有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寂寞。但是我本身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，这个操练呢，也是让我们操练可以自己独处。
嗯。
独处呢，它不是说与世隔离，
哎，
而是将自己的心沉淀下来，仰望神。
对，嗯，讲到这儿，我也想到很多人讲哈，我是一个宅男，我是一个宅女，好像觉得我不爱社交，好像就觉得自己就会可能轻而易举的就能安静。可是青草姐妹的这个分享里面，我们也看出，其实这种安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你能屏蔽掉很多声音。其实它不是宅不宅的问题，因为啊，很多人宅在家里，他也是打电脑。
对。
玩游戏，
是的，
然后生命然后必须出点什么声音。
是的，
有时候我都是我自己在一个人在家的话，我都得把音乐放起来。
是，
哎，好像表面上说，哎，我喜欢安静，你看我一个人在家呀，我有音乐呀。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没有关闭哈，没有沉浸下来。所以我非常
是的
听了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去操练那种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关掉一切声音，然后你看你能不能跟自己相处。
是的，
很多人不可以的。
是的，
嗯，
我们有很多同学在这个安静的操练当中，他们非常有困难。
嗯，
有一些同学呢，他甚至是不知道做什么好，
嗯，
就睡着了。
是，我估计我也会啊。
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，大家都在安静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大家个人在想什么，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的时候，哎呀，好累啊，好困啊，不如就先睡一会儿吧。
嗯，
结果是有同学就睡着了。
嗯，所以从某一方面讲，这是一种能力的训练。
是，
就是你当你真的安静下来，你去那看自己里面有什么，可能有时候什么都没有。
是的，
啊，你看你里面心思意念当中，你在日常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东西，那个时候如果都浮现了，那是你就会看见那些沉淀下来的东西，它有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杂乱的，但是有可能什么都没有，但什么都没有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，就是表明你没有沉思，你没有在更多的层面上，上帝的话语的层面上去沉思。
是的，
嗯，
其实我们这个安静呢，是为了进入神的话语之前所做的一个预备。如果我们可以安静自己，然后把这些心里的这些杂念都给抛开，单单是沉浸在神的爱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进入神的话语。
但那个这种安静心里头要想什么吗？就你的经验来讲，还是什么都不想？
我们当时的操练呢是这样子的，老师是这样子教我们哈，就是要思想，可以思想，但是思想什么呢？就思想神的爱
啊。有一个方向和目标的。
是的，有一个方向。如果你什么也不想的时候呢，那是最好的一个预备。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心思意念跑出来的时候，就像那些云一样，就把它拨开，然后思想神的爱。
思想神的爱是透过什么呢？是透过经文，还是透过就是自己的经历感受呢？
现在在这个安静的这个阶段还没有经文的出现，所以呢就是透过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，透过自己的一些感受，来安静自己。
非常有意思，你看哈，我们一开场就聊到了这么有意思的话题，这么深入的话题。那关于灵命成长，关于我们青草姐妹她的这个感受和带领，我们等音乐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。
候耶和华寻求他的心意，谦卑默然的顺服，信靠他必有祝福。
仰望耶和华，遵行他的旨意，他必立定我脚步，领我走正直道路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他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因他是公义的主，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。
交托他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因他是公义的主，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。
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他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因他是公义的主，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。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。
音乐之后，欢迎大家回来。我们继续和我们的青草姐妹一起聊她的经历，聊她的学习，聊这个灵命塑造的课程。那刚才啊，我们听青草姐妹讲，灵命塑造它的目的是为了塑造基督徒的个人的灵命成长，当然也包括对教会有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何定义灵命成长呢？
灵命成长这个定义啊，在我们读的一本书里面，叫做《旅程邀请》这个课本里面，它是这样定义灵命成长的。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一个为着他人的缘故被塑造的更像主的过程。就像罗马书14:7-8里面说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
是，那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灵命成长其实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。
是的，为主而活呢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渴望活出来的样式。 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生命常常会回到为自己而活的一个状态，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常常都是超越了一切，
对，
甚至呢，我们会为了自己的成就、荣誉、地位、金钱、权力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偶像而活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不自知，但是他们真的是真实存在的，
对。
而基督徒的人生呢，是一个刻意的一个持续的委身，并且呢，终身在基督里变得完全的一个过程。灵命塑造它不是一个选择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灵命晋升的过程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不断地去操练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从自我中心进入到以基督为中心。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去行出来爱人如己这个大使命，就变成了以他人为中心，就是把他人放在我的前面。
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子来讲一下，其实灵命塑造这个词比较专业哈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断的趋向神，不断的朝真理开放的一个过程。
是的，
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圣的过程。
对，
但是成圣呢这个词呢，我们听太多了，有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宗教专业词语哈。其实如果换一句话说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被造嘛，我们被神所造，然后我们本身也是被真理所塑造的。
是的，
所以它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趋向真理和开放式纠错的一个过程。
是的，
对，那灵命塑造我们也知道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自我为中心是我们的常态。
是的，
因为堕落的人，我们扭曲的人性里面就是这样子活的。
没错，
所以我刚听到你有一句话就说，灵命塑造是刻意的，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刻意的持续的委身。我觉得这个刻意这个词特别好。
是
啊，那就是刻意的意思就是相悖的意思。
对
啊，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常态里面去刻意的违背常态，就是这个罪的常态。
对对，
去来操练这个灵命塑造呢，如何或者换句话说叫那如何达到这个目的？
这个违背我们人的常态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
对，
这是一件对于人来说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我们常常的都处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。超越了这个舒适圈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了。如果我们去经常的去操练，去亲近神，用一些属灵操练的方法去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不是自己的力量去超越这个舒适圈，而是呢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去超越。
听青草姐妹这样讲，我想起我上了一门课，我们老师专门说，就是比如说你习惯用右手写字，你试试用左手写字，就是刻意的去违背一下。我知道老师那个意思就是刻意的去违背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。就像刚才青草姐妹讲的，我们在舒适圈里，我们有时候会看不见，有盲点，那刻意的调整呢，对我们是一个好的操练。
是的，
那这个操练呢，我们说是个人的操练呢，还是一个群体性的？因为刚才说了这门课好像对教会也是蛮有帮助的。
是的，我们说的越来越像耶稣呢，他其实并不是自己独自修炼。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啊离不开教会。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要在群体里面来成长的。
对，
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呢，他给灵命塑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：灵命塑造是一个借主更像主的过程，流露出更爱主、爱教会和爱人的生命。其实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啊，完全是靠神的恩典。
对，
而我们呢必须参与其中，才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神不断的 将自己转化得越来越像耶稣。
嗯，
属灵操练不是一种自我修炼，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，这样操练的结果啊，反而是可以建立和造就教会的。
嗯嗯，
它也不是一种追求神秘的属灵经验，而是去活出一个降服主，让主来居首位，以及以圣经为本的一个属灵生活。
嗯，对，我们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就是让人有被激励哈，就知道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原本不堪的生命，可以借着神的话语，神的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活出越来越像主的样式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跟青草姐妹讲到的关于属灵操练，我们就到这里。我们在下一次呢，继续跟大家谈关于属灵操练和灵命塑造。
夜深人静，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？零点繁星与你相约，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，发短信到13229966022，注明繁星，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，电邮繁星 @良友.net。
非凡的光彩，我想躲避。